前几天看到有人说中国电影市场其实已经垮掉了。2026年1月，全国电影总票房仅 19.64 亿，2月 77.92 亿，3月 21.22 亿。90% 的电影都在亏损，一个行业 90% 的人亏损，这个行业跟死了有什么区别？这个言论多少是有一些夸张，但却说出了当前中国电影真实的困境。目前电影行业究竟有多艰难，不在这个行业可能感受不到。我给大家说三件事，各位可能就有所体会了。第一件事情，4月16日是互联网平台有电影票房统计数据以来比较特殊的一天。正是这一天，全国电影票房下滑并逼近1400万关口。这个数据是互联网平台有统计以来，除去2020年和2022年特殊疫情时期，仅次于2025年11月5号1391万这个历史低点的历史第二低数据。但与之相对的，当下电影票价比去年11月要高，所以实际卖掉的电影票数量，也就是观影人次，是有数据统计以来的历史最低。低到什么概念？过去十几年历年票房最低的一天是每年的大年三十，因为全家团圆看春晚的传统，所以在这一天，全国电影院开业的门店数量全年最低，下午和晚上几乎不放映，当天放映的场次也是其他日期的四分之一左右。在此背景下，历年大年三十的票房在1500万到2500万之间。4月16日只是正常电影市场的普通周四，1400万的票房已经远低于历年除夕。同时，在电影票房数据背后，还有另一个更惊悚的数据：这一天全国放映了356万场电影，但最终只卖掉了37.5万张电影票，平均每场电影观影人次只有一人左右，何其孤独！但大家都知道，结伴看电影的人群还是多数，晚上黄金时段看电影的人群也是多数，所以这意味着当天晚上大量场次的观影人次不止一人，同时也意味着16日当天全国放映的 35.6 万场电影里有极高比例的场次观影人次是零，是实实在在的幽灵场。当前全国范围内正常营业的商业影院有12000家左右，平均每家影院一天只有30名客人。由于一二线城市核心商圈的影院吸客能力更强，那么一些三四线小城的影院一天放映几十场电影，观影人次可能是个位数，一天营业收入不到300块。而这12000家电影院的经营模式都是在当地最具消费力的大型商业购物中心租用2个楼层的大半面积来经营一家影院，可想而知前期投入以及后期维护成本何其高。一天不到10个客人，不到300块的收入，这些影院全部亏得血本无归。电影票房反映的只是市场终端，我们沿着这条产业链上溯，这就要说到第二件事情了。很多演员的收入大幅下跌，如何衡量一个行业的状态好坏与否，其实最直接的一个标准就是这个行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情况。以前在电影行业非常火爆的时候，行业的从业者收入都非常高，很多明星片酬动不动就是几千万，即便是普通的跑龙套群演，一天收入也有大几百，如果电视电影比较多，月入过万也并非难事。然而如今整个演员行业日子都非常难过，很多人都处于失业的状态，甚至很多人都连续几个月没有收入了。比如前几天演员周瑞就透露到，底部演员赚不到钱，一个月到手2万，但全年可能也就这2万块钱，相当于平均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600元左右，还不如领低保。这跟大家对演员的印象是不是有巨大的反差？在大家印象当中，演员的收入都是高高在上的。目前一些头部的顶流以及一线明星依靠片酬以及商演，年收入轻轻松松就可以达到上亿。但对于中腰部以下一些不知名演员或者群演，他们终究只是陪跑的，收入基本上都是朝不保夕，甚至很多人连演戏的机会都找不到。这里面有一个最直观的情况，就是横店演员的现状。目前很多横店演员都没有拍戏，甚至很多人都逃离横店，跑去送外卖或者回家自己开一个小店了。而这些人之所以逃离横店，主要是目前横店的整体开机概率很低，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电影电视剧的发行量持续下降。根据中国国家电影局公布的统计数据，2023年到2025年国内电影发行量分别为971部、873部、764部，相当于2年时间电影的发行量就少了 21% 以上。而且按照当前各大影视公司的投资意愿来看，未来电影的发行量估计还会进一步减少。那为何这2年大家发行电影的积极性大幅下降呢？原因很简单， 因为很多电影都是处于亏损的。即便有些电影票房看起来挺不错的，但这些电影票房扣除电影专项基金、院线分成、发行代理费以及税费之后，制片方最终能够分成的比重也只不过是 35% 左右。根据这个票房分账比重，对于那些高投入的电影，如果没有亮眼的票房是很难覆盖成本的，这也导致很多电影都处于亏损的状态。这点其实也可以从一些上市电影公司的财报数据反映出来。目前国内电影公司的业绩分化非常严重，比如2025年光线传媒凭借哪吒2的亮眼表现，一年的利润就超过22亿，另外万达电影也扭亏为盈，年利润有望达到上亿元。但从整个电影行业的整体情况来看，亏损面明显大于盈利面。比如中国电影2025年的营收达到 48.3 亿元，同比增长 5.65%， 但归母净利润却只有 1.16 亿元，同比下降 17%。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更是暴跌 87.7%。 再比如博纳影业2025年预计亏损 12.6 亿到 14.7 亿之间，这已经是他们连续四年出现亏损，而且一年比一年多。在之前的三年，他们的净利润分别为2024年负 8.743 亿、2023年负 5.546 亿、2022年负8162万。还有华谊兄弟就更惨了，根据他们的业绩公告，2025年华谊兄弟预计将亏损 2.89 亿到4亿，这已经是他们自2018年以来连续八年处于亏损状态。而过去八年时间，华谊兄弟已累计亏损接近80亿元。到了这儿，也就说到了第三件事儿，华谊兄弟被申请破产重整。提到华谊兄弟，它可是中国电影行业的一个标杆，成立30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很稳，巅峰时期他们的市值甚至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而正是这样一家非常成功的行业标杆，如今却要面临破产重整的危机。前几天，华谊兄弟发布公告提到，华谊兄弟的债权人北京泰瑞飞克科技有限公司以华谊兄弟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备重整价值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并同步申请启动预重整程序。而这个申请破产重整的背后，是因为华谊兄弟有 1140.52 万元的款项没法正常支付。1140万元放在10年前王中军与王中磊这两兄弟估计眼睛都不眨一下。要知道在2014年最风光的时候，王中军曾经以 6176.5 万美元拍下梵高的《雏菊》与《罂粟花》，按照当时的汇率约合人民币 3.77 亿元。那时候他们真的不缺钱。在2014年华谊兄弟光是融资就近36亿，2015年华谊兄弟净利润达到 12.18 亿元。巅峰时期他们市值上千亿，如火冲天，但谁能想到12年之后却连1000多万的款项都付不起，甚至因此被申请破产重整。对于华谊兄弟这种拥有众多明星以及 IP 的头部影视公司来说，他们是如此艰难，其他小企业就更不用说了。简单一句话，目前有很多电影公司都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基本上都是靠负债度日，确实跟死了没什么区别了。而电影行业之所以走到今天这种困境，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内忧外患。在2019年之前，国内电影行业还是挺好赚钱的，哪怕一些垃圾电影，只要请几个流量明星来演，就能够获得很高的票房。这种电影市场的表现让很多影视公司产生了一种错觉，一种路径依赖，以为只要有明星的流量加持，只要学会包装，只要学会宣传，哪怕再烂的电影都会有高票房。于是很多电影制作公司不再把精力放在剧情的打磨、拍摄以及演技的提升上面，更多的是用来包装忽悠。这种玩法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很吃香，不断重复就能够获得很高的票房。但最近几年，消费者以及观众开始慢慢觉醒了，这种依靠明星流量来包装的粗制滥造电影开始慢慢被反噬。如今观众宁愿去看一些动画片，也不愿意去看一些流量明星的电影。这导致很多影视公司花大钱养起来的明星成为一种累赘。面对市场的变化，现在很多影视公司也开始慢慢觉醒过来，试图通过提升电影的质量来重新吸引消费者。但为时已晚，因为短视频已经迅猛崛起了。以前大家没得选，逢年过节或者周末只能跑去电影院里面娱乐一下。但现在短视频内容非常发达，各种各样的内容都有，而且这些内容都是量身定制的，让人欲罢不能。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末， 中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经达到 10.99 亿人，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达到 10.74 亿人。目前中国网民在网络视听节目上的平均时间已经超过200分钟，这也大幅吸走了原本属于电影行业的流量和用户。更可怕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短视频已经彻底重塑，改变了一大批观众。各位可以回忆一下，你有多久没有完整的看完一部电影或者一集电视剧了？从头到尾不碰手机，不想快进，就坐在那里投入其中，跟着导演的节奏走完。几年前，新京报做过一个调查，说18至40岁的观众里有 67.38% 在用倍速追剧看片。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剧情差，节奏拖，质量低，可能都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很多人大脑中多巴胺的阈值已经来到了一个电影根本就够不到的高度。关于多巴胺，我们简单解释一下。多巴胺就是大脑给自己的奖励，专门奖励那些有助于生存的行为。比如赢得竞争就给多巴胺奖励，比如学到新东西也有奖励，比如吃到好吃的一样也有奖励。多巴胺的存在会激励我们不断去做这些事儿。但是这套系统有一个残酷的内置机制，每奖励一次阈值就会调高，下一次得有浓度更高的奖励，你才能感受到同等的快乐。比如考试，第一次考到年级前50的时候很开心，然后就得是前30、前10。再比如赚钱，第一次年入20万的时候很快乐，然后就想要30万，再是50万。不是因为贪婪，而是因为20万的多巴胺浓度够不到阈值，身体已经感知不到，快乐不起来了。一旦获得的多巴胺浓度大幅低于当前的阈值，就会表现得麻木，索然无味。电影看不下去，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内容的浓度够不到你的那根线。而且一部2个小时的电影，信息是陆续铺开的，建立人物，推进情节，设置转折，最终高潮，能够提供的多巴胺浓度终归是有上限的，你也没法控制，只能跟着走。但是短视频就不一样了，不好看就一滑，再找下一个刺激。刷2个小时，大脑可能已经经历了上百次的奖励循环，新内容出现，好奇心被激活，情绪被吸引，迅速被满足，然后下一条又来了，接着再下一条。和电影相比，短视频带来的多巴胺浓度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你决定要好好看一部电影，还专门找了口碑佳作，但看着看着就已经刷着手机，只听个声音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刷短视频的时候根本注意不到时间，看电影的时候还要专门掏出手机看看大概还有多久。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是用电影解说来替代电影本身的，因为大脑举双手双脚投了票，所以观众坐不住。电影本身质量不行可能是一方面的原因，但另一方面是观众的大脑已经不习惯这个节奏了。而且不只是电影，读书、手工、绘画这些事儿能带来的多巴胺浓度都比不上短视频了。很多人在试着读书却看不了几页，很多人去旅行打完卡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如果今天你依然能在读书、手工、绘画这样低多巴胺浓度的事儿上获得快乐，那真的很了不起。但我相信大多数人已经做不到了，甚至可以说短视频已经摧毁了很多人的快乐。那怎么办呢？怎么才能找回快乐？办法很多，本质上是要戒断多巴胺，让阈值回落，重新感受到低浓度的快乐。但有研究称，这种回落比戒烟还难，因为手机就在你的口袋里，你随时可以回去。不过这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但目前的电影已经是一门必然要衰落的艺术了，这不只是电影的问题，也不光是电影从业者的问题。电影也不会彻底死亡，依然会有人热爱电影，但是它很难再回到曾经的黄金时代了。